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8节。我们教会的圣经是新约圣经是104页。好，翻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8节，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望，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可见是真的。38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信息经文念到这边。今天我们请胡师母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广传福音，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来看。这个故事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三节说，所以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然后经过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之前有一个安排他道路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就传悔改的福音，帮人施洗，然后另外就是骂法利赛人，说你们都是很虚伪的。因为施洗约翰做这些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当然就很生气，他们就一直想要抓施洗约翰。问题呢，施洗约翰很得民心，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对施洗约翰下手。在这样子的恩怨情仇的时候，居然又跑出来一个耶稣，他做跟施洗约翰几乎相同的事，他收门徒，他为人施洗，叫人悔改，说天国近了，同样他也骂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想说，而且越做规模越大，法利赛人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一个变两个，会不会有3个，会有第四个。所以呢，法利赛人就开始积蓄愤怒。后来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后来施洗约翰的确死在法利赛人的手中，包括耶稣也同样因为这原因，都是法利赛人原因上了十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耶稣知道这情形再继续下去，对他跟对施洗约翰都会有危险，所以他就离开了犹太，往他的家乡加利利去。他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会经过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叙加是在我们旧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示剑，这个时候叫做叙加。然后呢，他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雅各回到他的本族本家之后，跟以扫跟他哥哥一起有一个和睦之后，他在叙加在世界那边买了一块地。然后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告诉约瑟说，这块地我要给你。所以这边就是提到这件事情，就在创世纪33章都有记载。他说在那边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意思是那是中午的时间，套中岛。然后呢，我们后来都知道耶稣又渴又饿又累，我相信又热，那是沙漠地区在中午的时候。那后来我们也知道，他这边有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所以耶稣就一个人坐在井边等门徒回来。 这个时候第九节说有一个撒玛、哦、对不起，第七节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门徒不在，都去买食物了，所以耶稣没有水也没有吃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又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边说的极其保守，叫做没有来往。其实依照我们的讲法，就是基本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交恶，懂我的意思？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交恶？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不好。原因是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原来属于南北国的北国，那北国大家都知道被亚述所灭，那他被亚述灭的时候，亚述对他所征服的地方，他有一个让他们不会再起来反叛的绝佳方式，就是当他打下了一座城，他就把这座城里面的中高阶层，因为这是最可能反叛的阶层嘛，中高阶层全部把它挪移到另外一个他打下的城，就是彼此大家来大搬家。所以当这些中高阶层他移到另外一个城市，文化不同，言语不同，环境陌生，他原来有的田地房产全部都没有了，他在这地方生存都有困难，他完全没有反叛的能力。那同样他又把其他的人移进原来的这座城，所以他这样子可以保持他所打下的城池都很安全，没有人会反叛。那撒玛利亚城那个时候被亚述打败了之后，他的中高阶层就被移走，移进来的是那个时候亚述打下其他城市的人的中高阶层，比如说像巴比伦，比如说像另外的一些小小的城市。所以这些人进了撒玛利亚之后，他就跟撒玛利亚城留下来的低阶层的人开始通婚，同时他们也把他们的所拜的偶像带进来。那你知道当初北国灭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因为北国那时候拜迦南的神拜得很厉害，他们的信仰很混杂，所以现在又有别的国家的人搬进来，所以又带进来他们的神。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第一个说你们血统混杂，你们是杂种，第二个你们的信仰混杂，你们什么神都拜，所以犹太人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可以理解撒玛利亚人当然对犹太人也不会有好脸色。虽然圣经上也提过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圣经上研究用非常保守的语词说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实际上很有可能撒玛利亚人对他们根本是恶言相向，以至于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彼得说我要叫天火来烧了他们。彼得脾气当然不好，可是我想也必定有事情影响他会做出这样 的一个说法。所以就知道这两边基本上是彼此非常交恶的两个种族。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觉得很奇怪，你是一个犹太人，我们两边根本就是交恶，你为什么会开口跟我要水喝？而且另外还有个情况，他提到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当时 的文化，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两个彼此不认识，你是一个单独的男人，我是一个单独的女人，你怎么会来跟我搭讪？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合礼教的。实际上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还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拉比在一个公开场合跟一个不认识的单独的一个女性讲话，这会影响这个拉比在读五经，在读经上面的理解跟认识。所以就知道基本上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法而且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这个请求吓了一大跳，他说你是个犹太人，你是个犹太的男人，你怎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开口说话而且要水喝呢？我觉得很有趣，如果今天你跟一个人比如说问路，比如说要一个东西，然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要东西，你会怎么回答？你大家都会比较低调嘛，说对不起，出到贵宝地嘛，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这地方怎么会这么热，然后呢我身边的人不在，我们大家都会比较低调一点。 可是耶稣完全没有，耶稣相当高调。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要是知道神的恩典，你要知道我是谁，你要跟我要水喝。这个妇人简直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你如果低调一点，搞不好我就、啊、好吧，如果看你看嘛，我就是心地这么仁慈，所以我给你点水喝。结果你这么高调，那请问一下，你要我怎么接？所以这个妇人就说了，他说：“先生，哎，来打水的是我，哎，所以我有打水的工具，你什么都没有，请问一下，你要怎么给我水喝？然后你又说你要知道我是谁，请问那就请问一下你是谁啊？”这边我们的祖先雅各凿了一个井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水喝。那请问一下，您老兄又是谁啊？您是会凿井吗？还是干什么？所以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很不客气，同时他也觉得这个人根本莫名其妙，同时他有点看不起这个人，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回答。我觉得很有趣。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很辛苦，为什么？因为要天时地利人和。 对，我们常常有的传福音觉得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耶稣来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对不对？耶稣那个时候又渴又饿又累又累，甚至基本上他是逃开犹太要回加利利，所以对他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传福音都觉得，哎呦，我的情况，我要传福音对象，钱也比我多，地位也比我多，脑袋也比我大，学问比较啊，我跟他传他怎么会听我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等我的情况好一点，等他的情况来，不然你是要给他咒诅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要传福音，可是时间都不对，地点都不对，人的情况都不对。可是在这边耶稣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情况，对耶稣来讲他只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福音你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反而最常看不到，我们看到人的荣光或这个他的情况啊，我很差，所以我们就因此闭口不言。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神的荣光，就是我有福音他没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天时地利人和？在这边耶稣完全没有等，他就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神的恩典，你就会求我给你水喝。那当然这撒玛利亚妇人就吓到说，你有什么，你是谁？耶稣就回答了，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第十六节耶稣给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我们孤男寡女不好谈，去叫你丈夫来。然后妇人就回答，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另外还碰到一个情况，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什么是福音。他说，你所想的就是这个井有多好，然后我有打水的工具，然后我可以打上水来喝。可是我要你看我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我给你的不是这个井的水，我给你的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生命泉源。这妇人没有听懂，她凡事不多求，只求不打水，所以她说，那好，那你给我，我就不用打水了。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讲得很棒，结果别人都歪楼。最近我们小组有一个人，他的姑姑过世，所以在我们教会办了追思礼拜。他姑姑是他爸爸这一辈五个兄弟姐妹唯一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小组这个姐妹她就很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然后他爸爸跟他的兄弟姐妹进教会，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所以那天 主里的牧师也非常努力地解释永生，解释基督徒我们所信的基本教义，然后也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然后那天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后来我就问我们小组这个姐妹说，那你爸爸他们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对这次追思礼拜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他就说他们觉得很新奇，然后他们也问很多问题，比如说你们真的每个礼拜都要去吗？然后你们去都要交钱吗？然后你们是不是薪水一定要有一部分钱要交给教会？对，他说他们问的，他们很关心，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努力传福音，我们讲得多棒，可是别人听到的都是别的，别人听到问的都是别的。在这边，这撒玛利亚妇人同样，她没有听到活水泉源，她在乎的只是我怎么样可以不用来打水，这么辛苦，太阳这么大，然后我一个女人家要挑水，所以你把这水给我，我就不用，我就不会渴，我就不用来打水了。通常我们碰到那种我传了半天福音，就他完全都没有抓到重点的人，通常我们就觉得哎，大概这个人没什么希望。可是你注意到耶稣跟他继续谈，然后耶稣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叫你丈夫来，然后他也很老实的说我没有丈夫。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已经有五次的失败经验，也许他一直在寻求一个安全感，也许他一直在寻求一个长远的关系，也许他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真心爱他的人，可是很明显他已经失败五次都没有得到。所以现在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跟他在一起的并不是他的丈夫。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她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她真的都遇人不熟，也可能出在她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她没有安全感，或者她永远找错方向。像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可能即使在撒玛利亚，他们很多人也都看不起这个女人。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看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觉得这个人是罪人，我们应该要把他隔开，他没有理由来信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对人挑挑拣拣。有一个宣教士说，他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就好像摩西对法老说的，请你们容我的百姓去敬拜我， Let my people go。 不要永远在好像大家都觉得我是彼得，我看守天堂的钥匙，这个带不够资格，这个还不行，这个不可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带不会信耶稣，那个也不够资格上天堂，我们挑挑拣拣。上帝在那边说，请你容我的百姓，他们都是我所造的，好吗？在这边，这个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还有一个不算丈夫的丈夫住在一起。她一直在寻求，她也一直都失败。对耶稣来讲，福音就是我可以给你你所需求的，我可以改变你，不是我看你有什么样子的条件，然后符不符合上天堂。所以耶稣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你有五个丈夫，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可是不是丈夫。这当然很明显不是这个妇人喜欢的话题，所以他突然转换话题，而且天马行空，一个完全不搭嘎的话题出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问你哈，我们的祖宗，意思是我们撒玛利亚人在这个山上，就是基利心山，我们在这上面礼拜，因为摩西当初曾经在基利心山祝福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敬拜。可是你们犹太人，你们说要礼拜的地方是在撒母耳建殿的耶路撒冷，所以到底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如果以之前的经验，我们就会跟妇人说，哎，我讲前面你也不懂，我要讲这么深的神学问题，我想你马无撒撒。可是你注意到耶稣非常清楚地回答他，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一个非常深奥但是非常清楚的讲论。当耶稣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记得当大卫犯罪的时候，然后拿单跟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大卫写诗篇，他要求跟神重新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不是一个圣人，虽然他做了很多我们现在以我们来讲我们打死真的都做不到的事情，可他也跌了非常大一跤，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跟错误。但是他所以合神心意，是他永远知道如何回到神面前。他要回到神面前，他必须要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因为神要有诚实的心跟正直的灵的人来敬拜他，这样子的人神才可以跟他重新建立关系。所以问题不在基利心，也不在耶路撒冷，问题是你是不是有一颗诚实的心跟正直的灵。我觉得即使到现在，我这人就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非常大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喜欢讲啊，你犯错没有关系，神有很大的恩典，神已经上十字架没有，不对吗？所以他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没有问题，你做什么错事神都可以饶恕你，神很爱你，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你，竭力追求成圣是更重要的事。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竭力追求成圣，你想要用这些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让你可以上天堂，那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用的。你说哦，我做错没关系，我每个礼拜都在来这边坐，在这边做礼拜。你坐这里跟坐哪里没有多大差别，你坐新北市还坐台北市也没多大差别，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够救你。同样你说哦，我就祷告啊，神就饶恕我，没有错，这基本上是没有错。可是你记得在旧约也有讲，当你犯错，当你心里存着奸诈，你去献祭，你越献罪越多，为什么？神看到你就火大。同样就像保罗说的，我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们说保罗你怎么可能得不到，保罗说我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因为就像运动场上的人，你怎么努力跑，得奖的只有一个啊。我记得那时候奥运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我开车在路上，然后有个很大的看板，我觉得那句话是有一点尖锐，但是我告诉你，对所有奥运选手来讲那是唯一的真理。它上面写说，你不是得到银牌，你是失去金牌，因为奥运不会记得得其他牌，只有得金牌的人。今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还在那里参加及得奖，对不起，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保罗说我们竭力追求，不是以为我们已经得到。今天不是你祷告就没事了，我来这边做礼拜我做就没事了，不是因为地方，不是因为仪式，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那是唯一让我们可以跟神接上线的人。因为神是一个灵，他不是看你的出席记录，不是看你的祷告簿，他是看你是不是有清洁的心跟正直灵，看你是不是竭力追求。所以他说，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我不否认仪式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我好像不止一次讲过， 我有两个儿子，从小我们就常常讲很，我们就会谈很多的话题。我记得那时候是应该是2003年吧，现任的教宗上任。那你知道每一次有新的教宗上任的时候，那就会大家就会把很多以前提出来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在讨论的问题都会送上给新教宗，问他说哎，这个我们要需不需要更改，因为重新一个新教宗。那次我在时代杂志上就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讲，他说有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一任的教宗的确做了很多前几届教宗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跟犹太人道歉。那那个时候他有提到一个事，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们在问，在想说这个新任的教宗会不会改变。在天主教他们很重视洗礼，因为他觉得你一定要洗才能上天堂，你没有洗绝对不可能上天堂，不管任何的可能。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仪式叫做 Limbo。Limbo 这个仪式怎么样呢？他说有一些妈妈在小孩还没有出生，因为各种原因小孩没有出生就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母亲或父亲心里会有遗憾，说将来我到天堂看不到这个孩子。所以 Limbo 是一个仪式，他帮还没有出生就死掉的孩子施洗，说这样子将来到天堂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孩子。可是多年来，我想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就在讨论说，这个洗礼有算吗？对，所以他们有人就想要把这个仪式给去除掉，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有趣，然后我看到这个文章，我就问我两个儿子，那时候他们现在他们已经23岁跟25岁，那时候他们只有小一跟小三，我就问我两个儿子，问他说：“你们觉得这个仪式有没有意义？”然后我老大永远是他给你答案，永远是比完美还要完美。他从在那个幼稚园托儿所，他做的劳作比老师的范本还要漂亮，所以他马上说那个伊丽博生。对，他说因为受洗是要自己嘛，对不对？别人帮你决定那个不算。然后我就又问我一年级的小儿子，你要知道，要对一年级的人解释为什么小孩还没有生出来就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问了很多问题，他小孩跑到哪里去，为什么医生不给他打针，然后反正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我们跟他，然后他哥哥从小他就崇拜他哥哥胜于崇拜我，所以他哥哥也帮忙做很多解释，然后就听半天，他突然听懂了，他说所以这是个仪式嘛，对不对？这是个仪式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仪式？我说对啊，这是仪式。他说仪式都是好的。他说为什么？他说有仪式我们就到教会，大家就吃东西，然后谈话，你跟我讲话我跟你讲话，然后大家就都很开心，心里都觉得很开心，所以仪式都是好的。我知道你怎么想，我那时候我也这样想，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我觉得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们其实很多的仪式是让大家可以在一起，一起的快乐，一起的悲伤，这个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够代替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因为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仪式对你有帮助，但是不能代替你跟神的关系。很明显，这一段这个妇人没有听懂，没有听懂。可是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妇人说：“我知道有弥赛亚，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们，我们就都懂了。”然后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吓到了这个妇人。28节说：“这妇人就留下水罐子，跑进撒玛利亚城，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众人听到之后觉得，哦，他怎么这么激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么的激动，然后在城里面一直喊这件事情。然后31节开始是我们刚刚有读的经节，就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已经有食物，你们吃食物会饱足，对我来讲，我的饱足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所以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可以收割，收割的人得工价，然后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他这个他同时在 对门徒做教育，他告诉他说，从以前有很多的先知对我有很多的说法，所以你们因为这些先知所说的，你们知道我是弥赛亚。同样因为他预备了这些人，我们今天来收割，让这些人可以悔改进天国。同样今天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传道，所以撒玛利亚人妇人进了城对大家说话，所以现在全城的人很多人都出来，现在是我们收割的时候。三十八节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你知道做基督徒我们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在撒种，一种人在收割，没有其他的人了。今天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传了半天，那个人都不信，没有关系，也许你在做撒种的工作。今天你跟一个传福音一传，他就信，哦哟，好高兴。对不起，你在收割。所以撒种的跟收割的都会一样得到奖赏。不要说我就没有恩赐，所以啊，这个给别人做好了，我做别的。你还是要做，为什么？你没有收割的恩赐，你有撒种的恩赐。也许你有撒种的恩赐，你不撒，你叫人家怎么收割呢？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要不然就是在撒，要不然就在收割，没有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像我说，你有福音别人没有，那你还不撒种。你有福音别人没有，那你还不收割。别人这么辛苦撒了，那你不去收割，你去干什么？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只有两种人，我们不是在撒种，我们就是在收割。第三十九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主。我觉得很有趣，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她说什么？她既没有讲活水泉源，也没有讲心灵诚实，因为那些她都听不懂。她只有讲一件事，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觉得我们怎么传呢？我们脑袋这么小，讲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哪有什么资格？然后呢，又被别人问两句，搞不好就问倒了，算了，还是不要丢人现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怎么听懂，可是她让全城许多的人信主。他所做的只是这个人非常特别，哦，吓到我了。然后他说他是基督，我没有这个能力，你们来帮我验证看看。我十年前翻译了一本解经书，和西阿书的解经书，写的人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学者，叫做 Derek Kinner。他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在看神，都好像是在一个 keyhole， 在一个钥匙圈看，我们其实都看不太清楚，因为神太大了，然后我们懂的事情就像那个钥匙圈就只有这么点，所以我们都在那个钥匙圈在看这个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可是没有关系，有一天等我们上去见主，门一开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现在传福音，因为我们都还没有上去，门没开嘛，所以其实我们所能告诉别人都是这个从这个钥匙圈看到的东西都很有限。我很喜欢带查经的聚会，是因为每次我带查经聚会之后，后来有人来问问题，都把我吓一跳，诶，你怎么会用这个角度来看？然后诶，你怎么会这样想？这是我没有想过，我这脑袋没有想过的角度跟方式，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她所知有限，可是这并不代表她不能传福音。她提出一个邀请，
他说，你们来看，你们聪明，你们大脑袋，你们有知识，你们说得出在基利新山礼拜，好，那你们就来看看他讲的对不对。所以他邀请了全城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棒棒，我们懂很多，然后我们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然后跟人家变到后来，你知道吗，我信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变输到教会来信耶稣的。因为通常变到最后就有火气了嘛，然后他就讲说，那你上天堂，我下我的地狱怎么样。而且到最后就发觉，你变不是要为上帝变，你是为自己变。为什么？绝对不要输。我觉得我们邀请人来不是要看我们有什么。所以我说，现在我上次在主日学我也讲，现在很流行造神运动，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已经有神，我们不用造神。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人为什么开始造神？是因为人知道，第一个，现今世代混乱，第二个，我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这个人很棒棒，也许他可以帮我们离开这个困境。这个人很棒棒，因为他带我到一个我所想期待但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境界，所以他们就拼命造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人真的在寻找神，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造神。所有的人向你传福音的人，包括在这个台上的人，其实我们懂得没有比你多多少，真的懂得没有比你多多少。我们只是邀请你来，告诉你说，这个神真的令我惊异稀奇，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前我瞎眼今看见。你愿不愿意一起来认证这个神？我们提出的是一个邀请，不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神什么，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么聪明，也没有这么大的知识跟智慧，但是我愿意邀请你来，来看说，你可以来看看，莫非这就是基督救世主吗？这是我对你们提出的邀请。没有一个人是你们可以跟随的，就像我刚刚说，大卫都犯错，我跟你们一样软弱，甚至比你们当中很多人还要软弱。但是我希望你们来，而最后你们信，不是因为谁跟你们说了什么，是因为你们亲自听见知道救主，你们跟他接触，你们跟他建立关系，你们听见他的声音，你们看到他在你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信仰有主观跟客观，信仰也有理性跟感性。有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但他没有跟神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一块。所以这些人就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真的愿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许你去撒种，也许你去收割，但是无论如何，福音要往外传开，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别人没有福音，我们有。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对，我们要做光做眼，可是凭我们怎么可能？我在主日学讲过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直给我相当相当大的提醒。那是李秀全牧师那时候告诉我们的。他说以前在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很可爱，然后在他们教会，然后 也很爱服事，也很爱主，可是他的家人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他教会就替他祷告。有一天李牧师心里就有一个感动， 所以他那天早上到教会之后，他就打电话给这姊妹的父母，然后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女儿在我们教会聚会，我想到你们家来，拜访两位，不晓得你们会不会介意。他们说，没有关系，来来来。他就开车到这个姊妹的家里头去，然后爸爸也很客气，请他进来倒水给他喝。然后牧师一坐下来，然后那个爸爸就问说，牧师我问你，信耶稣会上天堂对不对？然后牧师想说，诶，这不是我的词儿吗？他说，哦，对，会。然后他说，好，牧师，那我再问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对不对？然后那牧师就说，对。然后那爸爸说，如果是这样，他说你们有一些基督徒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他说，如果你是我女儿的牧师，他在你们教会两年多，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过这一件事情。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从小到大没有他要的，对他好的我没有给过他。他说，我现在我不明白，难道我女儿她想要自己上天堂，然后把爸爸妈妈留在地狱里面吗？我们总觉得会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明天再说，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我告诉你，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传，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今年年初，我读了一篇短文，在这个讲到最后，我把这篇短文送给大家。这篇短文是中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他叫做白华，他写了一篇极短文。这篇短文的题目叫做《微光，微弱的光线》。他说，17岁入伍，初逢夜战，单列衔枚急行，伸手不见五指，前驱稍纵即逝，一人落伍，柱列犹如珠串断线。先行者为一老兵，于后腰间为我悬挂一块白布，于是我这个新兵眼前就有了一团微光。不曾想，这微光竟照亮了我一生。我想我们都不是探照灯，我们也许所知所能所行所接触都有限，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别人挂一块白布。对于在伸手不见五指极其恐惧的情况之下，这一点点的微光也许就是一个撒种，一个收割，一个一生在寻找一份爱，一份安全感，一个长远的关系的人的一个微光。也许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都知道老兵不是不死，但是他愿意为一个17岁的新兵所能做别一块白布。今天愿意我们，今年还有半年，我不晓得你今年年初的这个年初的励志有多少完成，基本上70%都不会完成这统计数字。但是希望今年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学习让今年成为我们的微光年，我们学习为别人在腰间别一块白布，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不公平不公义滚滚浊流的社会中，很多人需要这一点的微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听你儿女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讯的人。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 他们在寻求一个爱，他们在寻求安全感，他们在失败当中绝望的想要一份爱。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福音，他们没有，而这是你的恩典，我们需要把这个传出去。愿我们谦卑自己，做你谦卑顺命的儿女，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让别人看见我们就知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就说你的神是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神。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